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我就开始念。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戴的，还不如花这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从神来的信息是，不要为生活忧虑，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徒之间喜欢用平安互相问候，因为这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又担心。一星期前我就已经担心我能不能尽力的准备好今日的信息。不过知道天底下不只有我一个人会担心。我女儿以前是当老师的，每天教课，她老担心是否能够管理好学生。现在换了工作，成为某公司的一员，她也天天担心手头上的工作能不能如期的完工。做学生担心考试，毕业生担心是否能够找到好工作。工作的压力所带出来的忧虑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马鞍峰教会的牧师就是 Rick Warren，在他的著作《标杆人生》中下了这样的定义：忧虑就是贴在你心头，没办法放下，使你心烦的感觉。那种感觉使你心烦、心头不安、无奈又害怕。就是对未来，可能或是不可能的发生的事情来担心。说到担心，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担心，会引发出荷尔蒙失调，造成不良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影响到身心的健康的，过分的焦虑。长期的紧张，若不注意或没有疏导，可能会导致各样的疾病发生。所以在市面上，我们看到很多书籍，甚至网络上很多文章都在讨论忧虑。那我们今天来仔细听耶稣如何讲述这个忧虑。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主。谢谢您，让我们在主日能够来聚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愿你自己的话语通过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主先清洁孩子， 让孩子所出来的完全是出自于你，啊，所说的是能够打动我们听者讲者的心。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星期讲到提到重生的基督徒，生命改变和他因为他改变了，他的眼光也改变了，有着天国的价值观。从前只懂得追求世上的财宝，如今却努力的积攒天上的财宝。今天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刚刚是会开始读的第一节二十五节，就是要讲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跟先前十九节里面讲到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要不可以在地上积攒财宝。耶稣是不是要我们出家过一个出世的生活呢？当然不是的，耶稣要我们积极的去在入世到世界上来做盐做光，来关心社会，行公义好怜悯。所以这段经节告诉我们的是不要为生活而忧虑。那我们看看主耶稣说不要忧虑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人生不仅仅是吃穿而已。为什么很多人吃穿喝为这些事情来忧虑呢？因为当我们专注身体的需要的时候，往往就是被这些需要来限制我们的眼光，以为这些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就完蛋了。比如假如我们没有吃穿，我们就会失去三件事情。首先就失去一些乐趣，因为吃东西，现代人吃东西往往是一种享受。其次，假如没有穿漂亮的衣裳，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从人而来的那种赞赏啊，还有那个仰慕啊，而自己的荣耀就会失去了。第三，假如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或者不能够得到保暖的衣服来遮蔽寒风寒的时候，我们恐怕我们害怕早早的我们会归天家。因此我们会为衣食而忧虑，就是因为不想要失去那肉体的享受，别人的称赞，或者生命的年日。对于这一点，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子：难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我先前在一间 school bus 的公司的总部上班，我的座位左后方的墙角的一间执行长的办公室。在这个执行长，他工作非常努力的，不论我来到上班，我来上班的时候多早，他都比我更早到；不论我加班到多晚，他都比我更晚回家。他告诉我，他担心若他不努力的完工，谁来代替他的工作呢？看起来很有道理。有一天他心脏毒发送到医院，过了一星期他就回来上班，仍然锲而不舍的努力工作。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再度的因心脏病的问题送到医院，没有多久就过世了。过了几星期以后，他的办公室的灯又重新的亮起来了。新的执行长继续的完成他的工作。对公司而言，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事情一样。最近我的女儿也是工作非常努力，常常加班，而工作的压力非常大。我就提醒她，你的工作一定可以找到任何人来代替你，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期待。你不照顾你的身体，谁来照顾你的身体呢？上帝既然给我们的生命，他必然会照顾到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是给我们的吃的喝的穿的东西，他都会给我们的。我们的存留乃在乎他。如果因为你为这些事情忧虑，而失去了对生命的伟大的价值的正确的眼光，上帝是世人生命，人活着不只 只是为了肉体的乐趣而活，而是为了更伟大的其他的事情，那是就是享受上帝。诗篇十六章第二节不是这样说吗？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一切出自于上帝，我们所得一切出自于上帝。我们不单单要享受他所赐的，也要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创造主。这个创造主赐给我们的，我们也要享受他的。当我们活着，并不是，也不是为了要取悦别人，而是有更伟大的事情，那就是得蒙上帝的喜悦。生命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地上延年益寿，而是为最更伟大的事情，是为将来永远的与上帝同在。我刚才忘掉了一个，讲到第二个，就是不要忧虑的理由。第二点是，天空的飞鸟也要工作，但是上帝养活他们。为吃喝而忧虑，就是没有从大自然学到什么的。创造，我们的创造，这世界的创造，证明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也同样的证明了上帝的看顾。第二十六节，这里的经文重点，并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工作的。飞鸟并不是不做工作， 不做任何事，只是在等待着上帝把食物丢到他的嘴里。飞鸟也要去捕捉昆虫，搭建鸟巢。但耶稣说，那喂养他们的是上帝。我们看天上的飞鸟的行动，他们不会有为明天忙碌，你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存在仓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灰鸟啊，愁眉苦脸的啊，很担心啊，明天啊，我这个食物不够啊，我就饿死了。没有吧？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灰鸟的行为展现了我们天父的作为，他不只是为今天供应食物，得明天就撒手不管的主人。上帝是一位创造之后就不管事的神吗？啊，是的，他是一个，他是这样子，他创造了，他也管理，他也维护。上帝仍然有这样慈爱，有关怀的这样子的神。灰鸟不需要去忧虑 积存储存食物，以备上帝撒手不管的时候啊，他就有得依靠。但是他不是这样做的，他照常生活。他知道，他确知，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上帝依然在那边，依然是可靠的，因为有天父，有创造主。Elizabeth Channing 做了一首嘲讽世人的诗，这首诗名叫《知更鸟和麻雀》。知更鸟对麻雀说，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焦虑的人如此忧虑而匆忙呢？麻雀对知更鸟说，朋友，我想一定是没有天父。人们不像我们鸟儿，有着天父在关心看顾我们。这是一首嘲讽的诗，其中要说明的是，灰鸟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却得到上帝的看顾跟供养，而人呢，却是上帝最精心宝贵的杰作啊！难道神不看顾跟供应吗？不要忘了，神看顾人们的需要。上帝是基督徒的天父，我们比灰鸟更贵重。天父尚且养活灰鸟，他当然会供应我们生活，包括吃喝穿的一切的需要。我们与灰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祈求，求他赐给我们能力来信靠他。因此我们不应该忧虑，因为灰鸟已经教导我们明白了上帝是可以信靠的，明天的上帝依然会供应我们生活所需，正如今天供应了我们一样。第三个理由，不要忧虑的理由，就是忧虑不能够带给你任何的出路。第27节，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施力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者是原文有这样说的，增高一个人的身量一寸，这一轴啊，这一轴就18英尺。这种论据啊，非常的实用。忧虑不会为你解决任何问题的，也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的，因为不管什么样原因促使你忧虑，促使你焦虑，促使你感到不安，这些焦虑并不会让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容易一点，相反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感到挫折。忧虑没有帮助你，何必去忧虑呢？如果有补助，有补救，就不要忧虑，不能补救，忧虑也没有用的。全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就是忧虑。有一个老婆婆，她每一天过得很不开心，因为这个老婆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草帽，小儿子卖雨伞。这位老婆婆每天都在烦恼啊，因为晴天的时候她就担心她的小儿子在的雨伞会卖得不出去啊，雨天的时候她就会担心大儿子的草帽卖不出去啊，所以她天天都在忧虑，通天天都是愁眉不展。他的忧虑根本没有帮助他。不要忧虑的第四个理由，就是野地的花不劳苦，不蝗虫。上帝专办他们可喜悦的，况且是天父的儿女了。这个经节是在28-30节。和第26节所表达的意思是很相近的。 灰鸟虽然工作，可是它不忧虑。田野的花不劳动，不劳苦，也不脂肪，也没有人栽培养殖它们，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啊。上帝仍旧爱护，甚至来装饰他们，使他的存活的日子能够来见证荣耀上帝。当你观看一朵百合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力去劳苦去纺线，却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美丽的外形和色彩，胜过以色列君王中最富有最奢华的所罗门王的荣华。上帝看顾自然界万物如此的信心，何况天父对上，而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的看顾呢？我们又何须为自己穿什么，支持自己更浓美而忧虑呢？这忧虑表示小信。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在其他的地方也使用这个小信这个词，都是在需要的物质情况之下，门徒对耶稣失去了信心的时候的表现。在马太而言，信心就是实实在在的依靠天父看顾的能力，忧虑正是信靠的反面。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信心出了问题，我们对上帝信靠的心已经打了折扣，我们应当及时的警醒，不要再忧虑了。第五个不忧虑的理由是为信的人为着吃而忧虑。天父，我们有天父，我们有天父告诉你们的需要我会满足。在第32节，耶稣告诉我们不应该为吃喝穿戴来忧虑，原因是因为啊，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他们没有天父的，他没有爱他的天父的。但是你有爱你的天父的，这些天父都知道，这些需要天父都知道。当我们今天为今世来忧虑的时候，就是把自己跟世上人不信人同等。当我们所谓的信古典的观点和世界上人很相似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这种吃为了吃喝而忧虑的心态，其实表明我们认为天父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或者是我们认为他没有慈顾的那种心肠。而忧虑其实就是表明我们贴近的这世界，远离的上帝。那位慈爱天父的人不单单知道你今天的需要，他连带的永恒的需要他都知道。显然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生命改变的基督徒是可以不同于世上的人，因为我们确知有一位最富有的天父，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属于他，因此我们不要忧虑日常生活所需，因为上帝必供应我们所需。请注意，不是我们所要，而是我们的所需。其实叫人不要忧虑，这是一个消极的方法。就像小时候我们父母会说啊，不要做这个啦。啊，你虽然很乖很听话，可是你也会想，那我怎么办？我要做什么呢？啊，不要我走这个道路，要我走哪一条道路呢？耶稣在第33节经文有一个很清楚解决忧虑的方案， 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事实上，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按着上星期讲到的经文。上星期讲到的经文，你注意到的话，结束在第二十四节。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从第二十五节开始。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的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第二十五节是用所以开始来提醒我们，这二十五节不是一个全新讨论的一个起头，是接下来关于忧虑的讨论是承接前文的，那就是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从上下文的规范来说的话，忧虑不是整个经文的主题，是侍奉谁，侍奉什么才是。其实上星期的讲道内容跟今天讲道内容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在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的教导，是教导门徒，就是我们要必须过这个交托信靠主而不忧虑的生活。一个积存财宝在天上人是一个生活有正确的方向，他还愿意的乐意的侍奉上帝，不侍奉马门，是不会被这生活来忧虑的，因为他专一的求上帝国和上帝的义。这样的人，上帝就把他所需要的都加给他。以忧虑虽然不是一个主线，但那个原文的意思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如何要专一的侍奉上帝。我们来看看忧虑的原文，可翻译为担心、忧虑等等这种一种心情。那二十五节我们很多翻译本英文的翻译本都换成 worry anxious， 但这个字你只要去看可以讲是心中的思念、挂念、关心、磨合，不应带着那种情绪带着一个病的色彩。所以 King James 版本的那个圣经，它是你去注意看啊，它是用 take no thought， 这里是描述心中的思念的挂念，不带着焦虑的一状况。我们再看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样说：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起居的人挂虑的是主的事，想怎样去取得主的喜悦，取得屈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他用的是挂虑，事实上挂虑关这挂念啊、关心啊、思想专注磨合啊，都跟忧虑这个原文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翻译成挂虑并非忧虑，尽量去避免这个忧虑来消极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意思跟主的识别相连在一起，而采用的积极的挂念的意思去关心、去谋求主的事。我来用这个例子，用那个字的意思上面在是谋求主的事是一个带着正面的意思。在圣经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尼西米是一位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为亚达薛西王工作。他除了服侍国王饮酒之外，他还要留意那个皇子人下毒害死国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后来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之后，有一天尼希米的弟兄就从以色列人来见尼希米，他告诉他耶路撒冷城墙依然是这种毁坏这种雕琢毁坏的这种情况，因此以色列人就要面对着这个仇敌来攻击他们危险的时候，这种城墙是雕毁的，所以有很危险的这情况。尼希米听了这个就非常的担忧，于是他就向耶和华祷告。有一天国王留意到尼希米满面的愁容，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尼希米就把他弟兄所带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国王。国王问，你想怎么办？尼希米说，让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结果呢，王不单单答应，而且还帮助他获得建筑所需的木材，最终城墙也修复完工了。你们看，这么一个为神的事挂历的子民，如何经过祷告依靠上帝而得到上帝的眷念？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先要顾虑挂历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话，这个说法并不是要求信徒过一个无挂虑的人生，反之耶稣肯定的人生必有要牵挂的。因为下一个经节讲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挂历的对象正确不正确。这好像上星期说的，一个人不能够做两个主人的奴仆，他只能够在其中选一位。当你专心的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服侍马门。同样的，当你专心的关心他，摆上你的心思的是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也就是认真诚实的追求更深的认识上帝的属性，遵循他的旨意，你就不会为生命的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单单如此，天父还要把这个吃的喝的穿的都加添给你。讲到专心，记不记得大卫年少的时候最出名的一个故事？那时候他还是一位牧羊人，口里常常带着弹弓跟小石头，这些是用来打狮子跟野兽的。有一天他面对着以色列国的劲敌非利士人所派出的一个全副武装的巨人哥利亚，这个巨人在战场上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喊的时候，没有人敢出来，每个大家都害怕。少年人的大卫排除了各种可能遭受危害的这种忧虑，专心的依靠神，也专注在他要向哥利亚要做的功，就是用弹弓用石头打出去，对他的目标打出去，全力以赴。 终于石头打在是巨人的额头上的要害，巨人在这个哥利亚就喷然的倒下，大卫就赢了这个胜仗。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专注神国的事，就会忘掉忧虑。事实上，第33节中文是少了一个很重要一个字，英文的字，英文的圣经都是用但是，就是英文的 but 开始说。换句话，耶稣讲了三次不要忧虑以后，他总结的说，但是你们要专心的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不要你们为忧虑，不要你们忧虑，但是要你们工作的，不要忧虑，但是要你们做工，那个 work 哈，这个要代表这个 work 就可以取代这个忧虑的。耶稣不要我们为忧虑成为他的奴仆，要成为天国王的仆人，在这个挑战的时代里面，要勤奋的、勇敢的参与天国的工作，要积极的遵循他的旨意，寻求他要你做什么。至于你所需要的，他都会加添给你。因为今天西伟弟兄，西伟的传道啊，今天来鼓励我们为神国摆上，要装备，为神国来装备。我就想到我当神有这样子的感动，要去神学院装备的时候，开始我就很担心啊，我那时候担心好多、哦，我担心这个我哪里有这个时间呐、啊？我要上班了、啊。我还在教会侍奉啊，我在家庭、啊、孩子要我就是很多的关照啊，我哪里有时间啊，我担心。但是神就让我勇敢的踏出那一步，我就去神学院装备。今天我往回头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他，丰丰富富的加给我，在过去也是未来，我也相信如此。最后的一节的开始，你们注意到34节的开始，他又用所以来开始。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所以，是耶稣总结的不要忧虑的论证。结论是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今天已经有属于今天的难处了，为了明天的难处忧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担心会在明天发生的难处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有人说人生有三副担子，昨天一副担子，今天一副担子，明天一副担子。如果有人把三副担子都挑起来了，哪怕再刚强的人也无法忍受。人生世上有很多的极限，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能够提前的预知的明天的恩典却偏偏在今天的预算当中先担当的明天的重担。换而言之啊，上帝已经为我们每一天指定了相应的分量的快乐烦恼，于是你的日子 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因此我们不要去支取上帝为你明天所分配的那个烦恼，不要借着那忧虑成为这种形式把它带到你今天来。你要相信明天上帝和今天一样的，依然是可以依靠的，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足够我们今天用，也足够我们明天用。我们总结来说，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所需而忧虑，要信靠他，要信靠他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并且我们要专心寻求神的国，就是天国的事。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不要为未雨谋筹谋，也就是说我们买保险是错误的。他绝非要叫我们轻忽撒种，晦气收割，轻忽劳苦，不是生产。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是，在周详的计划和劳苦之后，我们不应该有忧虑。撒种之后，我们当交托，在收割的时候，我们应当感恩唱歌，欢唱主神的恩典。主来呼召我们进入一种没有忧虑的生活，是因为借着我们的信心的原则，人信靠神并顺服神，就知道神的能力和供应要在我们的工作上来动工，不单单满足了生活所需，更借着此陶塑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能够更活泼的有见证的来荣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爱能够满足我们一切所需，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能力，面对今天世界上每一天的给我们的挑战，给我们的难处，都能够信靠你，让我们不要担心明天，因为你已经给我们每一天足够的恩典能力，让我们不担忧，把我们担忧转向神，忠心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来高举你的名。我们请回应诗歌，来回应我们刚才的所听的道。 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让我们不再担心，把我们所担心的心来转向忠心的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恩惠平安黎明从神我们的父，从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是小组问候的时候，那我们就请